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眼下疫苗成为了世界的中心词，有的国家为了应对疫情正在强打疫苗，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因为疫情控制的不错，人们的接种意愿并不高，而有的国家呢仍在焦虑地等待着疫苗。进入五月之后，中国的新冠疫苗接种呈现了加速度。截至到5月23号，中国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已经超过了5亿剂。就拿北京为例，全市18岁以上第一剂的新冠疫苗接种率突破了 80%。而北京市的医疗卫生以及旅游景点等七个行业系统的从业者接种率超过了 90%。 专家表示，跑赢这一场比赛需要每个人的参与，随着疫苗的产量供应量的不断提升，按照当前这个接种速度，年内有望实现建立群体免疫的屏障目标。今天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中国疫苗接种加速度。中国疫苗接种突破5亿剂意味着什么呢？在安徽和辽宁新一轮局部疫情之后，中国的疫苗接种速度明显加速。从5月11到5月19号，仅仅8天时间，中国累计共实现了1亿剂次的疫苗接种，之后以每天平均大约1000万剂的以上的接种速度累计推进。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曾经表示，到今年6月份，中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计划达到 40%， 希望在今年底能够达到 70% 到 80% 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基本实现群体免疫。
接种疫苗是一种非常好的实现真正的群体免疫的方法。我国接种疫苗的比例呢，目前还比较低，必须要跟上形势，和世界其他的国家一样呢，尽量争取达到我国70%-80%的接种率。我最近也接种了咱们国家的国产的新冠疫苗，感觉很好，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尽快的接种疫苗，为国家、为世界，也为个人的预防新冠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根据牛津大学用数据看世界监测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 2.84 亿剂，接种率近 40%， 而中国在累计接种量上以绝对优势位居全球第一，但是目前的接种率还低于美国、以色列、智利、阿联酋等少数国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也多次表示，中国人口基数大，通过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需要接种人数达10亿人次，挑战巨大，但必须跟上形势，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争取尽快达到 70% 到 80% 的接种率。
从2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呢，推这个疫苗接种的工作，那么到4月初啊，这个至少接种了一针次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 25%， 那么这个比例啊还达不到控制疫情所需要的疫苗接种率。疫苗接种它有两个保护效果，一个保护效果呢就是对疫苗接种的个体产生的保护效果，第二个保护效果是在人群当中，当接种的个体达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它就能够形成呢对群体的保护，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叫做群体免疫的概念。如果免疫接种率达到 10%、 20%、 30%、 甚至 40%， 它这里呢只能起到个体的保护，不能产生群体免疫。
流行病学专家、复旦大学工卫教授江庆武对媒体表示，按照当前的接种速度，到年底或明年初，中国有工作基础，也是有能力完成建立群体免疫的目标是不成问题的。中国一定要尽量在年底前完成 70%-80% 的覆盖接种目标，因为秋冬时节，新冠病毒将进入下一个流行期，因此尽量争取在12月完成人群的免疫屏障建立。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接种点，最近呢，这里在北京市率先开启了一针疫苗的接种，来听下面的报道。
只打一针的新冠疫苗已在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河南、安徽等地开打，其中北京地区的接种点设在海淀区，共有十处接种点提供一针疫苗接种服务，今后随着一针疫苗供应量增加，接种点的覆盖范围也会扩大。花园路接种点是最早开始接种一针疫苗的接种点，自4月21号开打，该接种点每天接种人数在1200人左右，其中约有300至400人自主选择接种一针疫苗。由于一针就能完成免疫程序，许多工作时间紧凑或有出差、出游安排的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一针疫苗。在不良反应方面，一针疫苗与其他疫苗基本类似，包括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等，也有可能发热、乏力、头疼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对接种者进行监测和回访，接种者也可以拨打印在知情同意书上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眼下，在疫苗接种的选择面上，有一针、有两针，还有可以打三针的。北京市的疾控部门呢，也向市民来解释打这三种针有何区别，适合什么样的群体。下面呢，我们要继续走进北京的疫苗接种点。现在北京市的疫苗接种的总剂次已经超过了3000万剂次。
在昌平区回龙观社区的一处新冠疫苗接种点，记者看到，虽然临近中午，但依然有不少居民按照预约时间前来接种，其中有不少外地务工人员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我是从那公交车上看到街道发布的这个疫苗接种信息，然后接种也非常顺利，
保护自己，二保护家人，三大伙都保护了。
目前全市1637万人完成第一剂接种，18岁及以上人群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达84.1%，1367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程接种率达到70.2%。全市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221万人，其中90岁及以上3672人，100岁以上老人13人，最大年龄接种者106岁，累计为27315名外籍人士和7063名港澳台同胞接种了新冠疫苗。近期国内多地出现本土确诊病例，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一直存在。目前本市各区各街乡接种率不平衡，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率还不够高，防控洼地依然存在。推进疫苗接种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本市将继续坚持标准不降、节奏不变、力度不减的原则，巩固和扩大疫苗接种成果。
为了保证老年人的接种啊，我们又采用了流动车下到社区去，方便老人接种。然后呢，还开了27个夜场，来保证下班人群的接种，确保接种力度不减。
北京市卫健委提醒公众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疫情防控意识不能放松，积极接种新冠疫苗。临床试验数据，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第一剂次接种后可刺激机体产生部分免疫应答，第二剂次接种后能够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对于全程免疫为2剂次的灭活疫苗，8周内未完成全程接种者，建议尽早补种未完成剂次。同时提醒来京工作、学习、务工以及返京人员，如果计划在京居住时间较长，为了您和他人健康，请尽早接种疫苗。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正在举行的北京科技周，从5月22号到5月28号2021北京科技周在北京中关村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展示中心正式开启了。在科技周上，新冠灭活疫苗、量子点光谱传感技术、思源系列 AI 芯片及加速卡，以及50千克级的电驱动4组仿生机器人，一批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好，我们就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进现场。
进入2021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现场，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芯片让人目不暇接。比如思源系列芯片就可以支持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以及传统机器学习等高度多样化的人工智能应用，而昆仑一代人工智能计算处理器则适用于智能云和高性能计算、智慧制造、智慧城市和安防等领域， 还有天玑芯片主要应用于脉冲神经网络的计算加速及脑科学研究。
这个代天玑芯片我们称之为全球第一款异构融合的类脑芯片。这个芯片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采用综合并行纯算一体，把计算机科学和脑科学这两个学科融合在一起的一款芯片。
这些白色的小装置里面装着北京微星研究院开发的超微型可信芯片，用来确保冬奥会食品的安全和可追溯。
这是我们微星研究院的超微型可信芯片，通过封装之后是这个样子。我们将它与冬奥会赛事食品进行集成，之后就可以进行信息采集和电子追溯。比如说像这个通过 AFC 感知之后，就可以在终端上进行这类食品整个温湿度的一个实时监控。在系统开发层面上，我们基于长安链的底层技术，结合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特性，保障冬奥赛事食品的安全可靠。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东二环主干道的一条新的红色道路，这就是自行车优先道。自行车优先在城市交通迅速发展的长时间内并非是一个广为认可的主流理念，尽管很多地方已经设置了自行车道，但是呢，常被机动车挤占。在强势的汽车、电动车面前，自行车总是躲躲闪闪，处于弱势地位。这两年北京加大了自行车骑行的推广力度，无论是在北京中关村的自行车专用道，还是环绕全城的红色自行车慢行道，都在告诉大家城市交通需要自行车的回归。而随着自行车骑行道、共享单车融进我们的生活中，自行车越来越多地回归到了人们的日常出行中。接下来呢，就请随我们的记者来到车水马龙的北京二环路，来看看这里辅路新建的自行车慢行系统。红色的自行车专用道让从人让车到车让人，自行车道从压缩到拓宽，新的二环自行车慢行道正为人们带来全新的骑行体验。
早上7:30，东二环朝阳门桥车流密集，改造完工的慢行系统让人眼前一亮。彩色的铺装路面，加宽的非机动车道，自行车优先的特有标志，让骑行人的舒适度大大提升。本次东二环改造工程按照慢行优先、绿色守护的理念，采取了多项措施，对朝阳门桥、东四十条桥以及东直门桥三座桥区的慢行系统进行了重点优化调整。
第一个方面呢，是将原有的不太符合人们出行习惯的这个 Z 字形非机动车通行轨道全部调直啊，使他们以最短的距离通过这个桥区。第二，是在非机动车通过桥区与这个拥堵排队的机动车相交织的区域，我们全部施划了环网禁停区，并安排有民警进行管理。主要目的就是在这个机动车拥堵排队时候呢，也不要占用非机动车的通道，给非机动车通行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第三个是在这个桥下的混行区域啊，我们一个是进行了采铺，再一个呢加装了相应的这个提示的标志啊，这个明确了非机动车的路权的绝对优先。同时沿着这个车道和混行区域呢，我们加装那个反光道钉，在夜间使这个机动车在这个车灯的灯光的反射下，非常明显的能看到这个非机动车的路权的这个优先区域。
据了解，从东二环慢行系统改造完成以来，警情和事故的发生率明显下降。
机动车对非机动车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减少。机动车的非机动车的这个通行速度和这个安全性，包括从我们自己骑行的这个体验感来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为了让大家对新亮相的慢行系统尽快熟悉，东城交通支队印制了通行慢行系统的提示卡片，并安排女民警和志愿者对车辆和骑车人进行引导。
每天早上7:00到8:30，下午5:00到6:30，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由我们的小分队来进行宣传引导，让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能够认知我们慢行系统的一种和谐交通的一种这个优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慢行系统倡导的是骑行优先，但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广大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注重自身安全。
早晚高峰出行呢，车辆比较多，车速呢也相对的会很快，那么尤其是电动车，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车速降一降啊，车速降一降，遇到这种交叉的交通组织的情况下呢，能够相互的礼让。虽然说我们有自行车的慢行系统优先了，但是这种优先也一定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出行。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您见过陨石吗？陨石是从其他天体穿过大气层掉落在地球上的石头。最近在北京举行了中国第一场陨石专场拍卖会，相比起国外已有上百年的陨石收藏和交易历史，中国的陨石收藏和交易也不过是近20年来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就是一位陨石收藏者，他叫李文。在他看来，收藏陨石就好比收藏到了一颗颗的星星，不同形态的陨石背后藏着怎样的沧桑故事呢？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李文接受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和陨石的故事。
他是天外来客，而且他是经过了几十亿年的在宇宙中的飘荡，最终呢，可能因为太阳系的一些黑子啊、波动啊什么的，他改变了他的轨道，最后偶然的情况下来到了地球，所以我们视为珍宝。
说话的这位名叫李文，今年45岁，他说的天外来客就是陨石。陨石用专业的话说，是从宇宙空间落到地球表面的天然固体，说的诗意一点，就是坠落凡间的星星。每年大约有100块陨石造访地球，而且大多数落在无人区。由于陨石的稀少和不易获得，目前陨石收藏在国内还是比较冷门的。不过最近的一条新闻让这个小众话题再次吸引了大众的关注。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为了纪念陨石坠落车里亚宾斯克州1周年，俄罗斯将会为部分运动员颁发特殊的金牌。这种金牌它镶嵌有小块的陨石，那么这些陨石的原材料全部是来自于去年2月15号坠落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的陨石。去年2月15号，一颗直径约17米、重约10000吨的陨石坠落在了车里亚宾斯克，它所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当地大约4700座建筑的玻璃，导致近1600人受伤。
在俄罗斯闯下大祸的陨石雨，因为它的稀少罕见受到了全球的关注，也在我国催生了新一轮的陨石收藏热。在这股热潮中，陨石达人李文也在网上淘了一块落在俄罗斯的陨石。
这块石头呢，是去年2月15号掉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的。
这个多少钱买的呀？
这个要2000块钱。
这么一个也就手指肚那么大的一个小石头要2000块钱？
对，
这么贵。
对，这个因为它比较新鲜，而且它的知名度非常大。
除了这块又黑又小的陨石，李文还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另一些宝贝，包括非常稀少珍贵的橄榄绿陨石。在这块陨石上，白色的金属物质中间夹杂着橄榄绿色的晶体。看完了这块，李文又搬出一块非常典型的陨石，和记者聊起了用肉眼识别陨石的方法。
这个大概有两拃长、它是13公斤。
这个感觉就是和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陨石特别像，就是不规则的形状，然后表面上还有那种手指印出来的那种凹痕。
对，它的黑色的熔壳非常明显，它的漆印也非常丰富。
在灯光下，这个黑色的熔壳发出一种很亮的那种光泽。
对，所以这种陨石呢，拿到手里以后，它的比重非常大。
比重就是说，跟它同样大小的石头，这块陨石要比普通的石头更沉，是吗？
对，它比地上的铁和钢还要沉。这是都是识别陨石的最基本的一些特征。
说起陨石，很多人都担心它具有辐射性，不过看起来李文并没有这个顾虑。他的手上就戴了一枚陨石戒指和一个陨石的手串。关于陨石是否有辐射性，他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陨石呢是有一个像地球表面的一个放射值的一个辐射，啊，那个值呢是在0.1微西弗，跟地球的地表的放射值是相近的，所以呢它对人是无害的，啊，它低于大理石，低于手机和低于笔记本电脑。
李文从2004年开始收藏陨石，十年来已经收藏了几百公斤。基于这个收藏规模，北京天文馆的高级工程师、陨石专家张宝林说，称李文是陨石爱好者已经不太准确。
就是严格来说呢，现在李文他应该是属于这个陨石收藏家才对。因为为什么呢？收藏家是一个两个概念，第一，你得有各式各样的陨石，是吧？石头的、铁的、石铁的，中国和外国的，李文这点是具备。另外，陨石呢，他一眼能看出来，而且他有他自己的思想，是吧？不但他有东西，还能有见识，是吧？应该是叫做陨石收藏家。
李文用了十年的时间达到现在的收藏规模。十年前，他第一次迷上陨石，是因为一次极其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在2004年，这是我们去门头沟的一个河滩上去玩，在一堆鹅卵石里头发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很难看的石头，我捡起来以后啊，我就把它扔到一边但是呢它发出了金属的声音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把它拿回家，我想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就一直在网上找跟它能有比对的效果的石头，结果我觉得它应该跟陨石有接近的地方。
那就是过了十年，您再回头去看，您捡的那第一块石头，它是陨石吗？
我捡的那个一定是陨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石陨石。
在北京郊区的河滩上，随手捡起来的竟然是陨石。这个难得的机缘激发了李文对陨石的兴趣，他开始在网上查资料，去天文馆看标本，去古玩城淘陨石，也渐渐遇到了一些同样痴迷陨石的朋友。关于陨石的收藏，时常有报道说，有一些珍稀的陨石，每颗价格高达上千块钱，比黄金、钻石还贵，这让人望而却步。不过，在李文看来，陨石收藏的门槛并不高。
通常下一个陨石呢，大概在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一克不等。很多陨石它是一个陨石雨，陨石雨呢它就有大概几十吨的量，它量大了呢自然价格也就便宜了，但是一定要跟有这个专业水平的人去交易。
现在陨石市场确实存在着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情况，由于国内没有权威的鉴定机构参与定价，很多时候陨石交易的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商议的，多数时候卖方会出具一个保真的证书。在这样的交易环境下，特别需要买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在这方面，李文也交过不少学费。
我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呢见到的东西还是不够多，就是当时看它很像，它表面上也有一层类似陨石这种叫熔壳也有这种漆印的痕迹。当时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一块两个拳头那么大的一个石头吧。但是实际上它还不是陨石。
后来是怎么知道它不是陨石的？
买回来以后，我们也送到那个实验室做检测，最后它确实不是。
现在李文看陨石的眼力是越来越准了，对于市面上常见的20来种陨石，他能根据陨石的外观很快判断出这是哪一年落在哪里的陨石。如果您也想修炼这样的火眼金睛，李文建议必须先做好一件事。
我们还是推荐他们在网络上或者呢去到一些博物馆去看一些真陨石。那样的话呢他就能收藏到这个知识，他才敢涉足这个。
如今李文有一个心愿，想到小学去举办陨石展览，希望通过这些天外来客拓展孩子们对太空的想象力，让更多的人分享陨石带来的收获。
陨石它能开启人的这个思想空间，尤其是对宇宙的这个想象力所以我觉得收藏陨石呢，就是把这种知识，把这种广阔的这个宇宙啊、世界啊容纳到自己的胸怀里的一个过程。我在微信上的签名也是这样写的宇宙如此辽阔，何必计较尘埃。
你送我偶然从天而降的陨石，我一直误会那是颗完美钻石，不曾看见它的瑕疵，把它镶在我的戒指，我也没发现有什么损失。让我看清勇士，理智无不 是不坚持，人生最大的快乐也不过如是，所谓醉生梦死。
刚才是陨石收藏家李文的故事，到这儿呢，本期的今日北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